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，也感谢主，大家也给我的儿子和媳妇汤以恋有机会在英文堂，一起学习侍奉主，感谢主。我的父亲以前很喜欢打麻将，人家就劝他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，老宋啊，你不要再打了，你老是放炮，老是输钱啊，因为你的名字不好，因为你老宋啊。昨天呢，我来到这里参加乒乓球俱乐部的活动，跟几个弟兄一起打乒乓球，我们打双打哈，跟我在一起的 teammate 很倒霉哈，我们从来都没赢过，因为我也是老宋哈。这个发球就自杀了，要不然就是做了很好的球让对方把我们杀死哈，这个很抱歉哈。乒乓球很好的运动，鼓励大家有机会来哈，你从不会打到会打，到会打到很厉害哈，我们都会互相切磋提升啊。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才知道说，哎呀，我的名字很有意思哈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教会派来了，我是在台湾是属于巡理会，派来了一对一个新牧师跟他的家庭啊，跟师母还有两个女儿都一起搬来。那搬来，我那时候是教会的青年团契的主席，我就去教堂去欢迎他们啊。我们是在台中那个黎明新村一个社区里面的一个民宅的房子，那我就去了，就敲门啊，说敲门，结果牧师的两个女儿就跑下来了，很紧张，看到我这个帅哥，那时候很帅哈，他们就看到这个帅哥，他们就好紧张哦啊，怎么回事呢？我就说我叫宋炳雷啊，我来欢迎你们。他们说你搞错了，我们没有叫炳啊。你送饼来干什么呢？他们以为我是饼店糕饼店送饼的，送饼来啊，结果其实我是送饼雷啊。好，从那时候我就发现，哎呦，我的名字还有这种好处哈。那我有一年去台湾东嘉义东石乡去参加这个乡村福音体验营啊。那时候在那边负责的一个同工叫林博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认识哈，林博。然后呢，他就开玩笑说：“我是林北啊，这个林博，台湾话发音可以很有意思，林北的意思是我是你爸爸。”那我就说我是上边来呀，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自我介绍。就是我是林北，我是上边来。然后在嘉义东石乡那时候，那一次那个牧师也请我讲道，主日我讲道的时候，牧师就介绍很高兴今天有宋炳雷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。底下那个东石乡乡长一个很粗犷的女士在底下就叫大叫上边来呀、啊。好，那我发现到我的名字一个是让人有欢笑，另外一个我常常身上要带一些饼啊，因为知道我的都会哎送饼来，你有没有带什么饼来给我们吃啊哈，要给他们有一些欢笑，给他们有一些好处哈。那我也常常以这个名字自我提醒求神使用我，帮助我，不管我到哪边，让人因着跟我接触，他的身心灵都能够有一些欢笑，有一些滋润啊，都能够从神得到帮助哈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，我们再次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在主日的时候，你吸引我们调转脚步，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人说我们要到耶和华的殿中，我们就欢喜。主啊，我们是来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面前。主啊，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应允我们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集，就有你在他们当中。谢谢主，此时此刻你在我们当中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应允我们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主啊，我们向你敞开心，求主用你的话来指教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， 让我们也愿意来遵行你的旨意。主啊，当我们遵行你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到主啊，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用你的灵来浇灌我们，让我们行在你圣洁的光中，行在光明中，与我们的神同行。谢谢主，谢谢主向我们说话，浇灌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使用我们。荣耀颂赞都归给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。先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彼此饶恕啊。我有一次跟我太太开玩笑说，哎呀，我饶恕你了，她说还不知道是谁饶恕谁的啊。其实我们都需要彼此饶恕哈，而且圣经说的彼此就是我们要采取主动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哥罗西书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请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好，以弗所书四章31节、32节，请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好，我要请问大家，为什么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彼此饶恕？刚刚我们就从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来发挥，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彼此饶恕的功课？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很容易有嫌隙。这个嫌隙呢，是不是很大的问题呀？不是啊，不一定啊，哈，嫌弃、空隙，啊，这个很小的问题，常常一个看法、一个做法、一个想法不一样，都会产生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面对、怎么处理的话，这个嫌隙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，就好像以弗所书的，就会变成什么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恶毒都可能产生。这个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勉励。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注意的话，在他们当中有这些会产生。好，我记得我在1985年中华福音神学院要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学校的教务长谭中岳博士，他就给我们有一段勉励。他说，同学们，不管你们过去在神学院3年、2年的彼此相处，你知道我们大部分都是住校，然后又吃在一起、住在一起、玩在一起，然后又有同学、又有眷属、又有孩子，哇，什么状况都会发生。他就用这段话勉励我们，他说，你们要毕业了，希望你们走的时候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走。在过去3年、2年的当中，大家因为彼此的相处接触，有什么摩擦、有什么嫌隙啊，会产生什么苦毒，通通都要放掉，通通都要放掉，不要带走啊，一点都不要带走。然后呢，哥罗西书这里告诉我们，总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这个存呢，存怜悯，这里意思有的圣经翻译原文就是穿上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这什么意思？穿上，哇，我穿的衣服好帅哦，我没有穿衣服之前我就不帅啊。好，这个穿上是什么？我原来没有的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，你好吗？很好啊，但是我的好不是说外面，而是我们的心境如何，我们的个性如何，我们的品性如何，我们都觉得很好，但是常常一经过碰撞，我们的本相、老我都出来了。怜悯好不好？恩慈好不好？谦虚好不好？温柔好不好？忍耐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们有没有？你可以大声地说有， 但是当我们经过事情人事物碰撞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到破功了，没有了，靠着我们自己没有这些，但是靠着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生命。圣经上彼得后书第一章说，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，神的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爱心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去支取，我们支取的时候这些就被我们穿上了。所以神要我们学习彼此饶恕。其实圣经我们读了很多彼此，你发现到其实彼此来彼此去都是一个意思，就是爱。彼此饶恕其实就是彼此包容嘛。别人跟我一定是不一样的，那不一样的时候想法看法表达做法行为彰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学习包容，还有彼此接纳、彼此顺服，彼此很多啊。这里我们看到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啊。那其实这些都是在爱里面来实行的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放下我们自己啊。我们常常都觉得自己很好，其实你越被圣灵光照的时候，你越看到自己是污秽、是败坏的啊。以赛亚书说，我们的义在神面前，在神看来其实就是污秽的衣服啊。我们没有这些看到，我们都还觉得自己不错。千万不要觉得，哎呀，我宋秉雷是很好的人，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也是很好的基督徒啊，这个是错误的。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当你在主的里面的时候，当你行在神圣洁光中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保罗所看到的。他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毫无良善。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后，不是只是为了要上天堂，而是为了让神在我们身上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彰显出来，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来使用。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说的，使徒约翰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所以圣经上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不断的被神更新，我们每天每天其实是在不断的被神更新的过程当中。好，我们看使徒保罗，他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，哥罗西书、以弗所书都教导我们有关彼此饶恕的信息。好，那这个跟耶稣曾经教导门徒们有关彼此相爱的教导类不类似？你看约翰福音十三章，耶稣对门徒说什么？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好，怎么样相爱？就是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那保罗教导我们彼此饶恕，那个标准到底是什么？怎么个饶恕法呢？圣经上说，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这个标准、这个学习是神的，不然的话讲到爱，我们都觉得，哎呀，我满腔都是，我满腹满腔都是爱心呐、啊，但是你看到了一个你都不爱，那你的爱心根本没有对象，根本没有发挥，你的爱心只在你的嘴巴上。好，我们也常常讲啊，我是宰相肚里能撑船，我常常就是得罪我了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没关系。但是我们都没有行出来，不像神行的，我们都是有条件的啊。但是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神的爱也是主动的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我把它改过来。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要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如果把它改过来，在这里保罗他说什么？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饶恕。我怎样饶恕你们，这个我不是他了，是耶稣，应该说主怎样饶恕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饶恕。 你们若有彼此饶恕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以后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圣经上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，学习彼此饶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彰显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那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。当人跟你接触的时候，当有一些碰撞、一些摩擦发生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的反应不像世人，不像血气里面的反应，苦毒、恼恨、纷争，什么都有。没有，我们学习什么？包容、接纳、相爱、顺服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旧的命令是人在自己里面来行的。神给以色列人有十诫，前四条对神的，前后六条对神对人的啊。但是呢，他们做都做不到，他们做不到，他们一再的失败。神说：“你们这应着景象的百姓。”然后在耶利米说，神说要给他们一个新心放在他们里面，不用人再教导人，而是神亲自教导，那个是圣灵，圣灵的提醒，圣灵的帮助。好，所以一条新命令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再是靠自己，我们是靠神，我们要靠神，我们不要靠自己。特别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恩典，把我们这个老旧人一起同定在十字架上了，有这样一个恩典我们要支取。好，那在圣经里面有关饶恕的真理讲的最清楚的，我觉得就是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跟彼得的对话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要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，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这是圣经里面一段很清楚讲到，最详尽的讲到饶恕，讲到饶恕的功课。那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，耶稣和彼得的对话互动，我们来学习怎么样饶恕。那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要学习饶恕人，我们要找对力量的来源。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七次可以吗？彼得他来到耶稣面前讲这个话，他想他会得到称赞，没想到耶稣有另外的教导在那边。七次是代表我们人要靠自己的修养。当时犹太的拉比那些夫子教导人，他们认为饶恕人三次就够了，不需要再有第四次了。那甚至有人错误的引用旧约，阿摩司书一章三节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。他们就认为神的标准也不过是三四次而已。所以当彼得说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七次可以吗？他认为他已经超过 人的标准了哈，那么一定会得到耶稣的称赞，没想到却引出了更宝贵的真理。好，耶稣说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其实耶稣是提醒我们，不是次数的问题，不是人的修养的问题。你的修养到一个地步，一定是会爆发的，一定是不够的。那耶稣的意思是必须用从心里完全的饶恕。有时候我们会解释七就代表一个完全数，人的完全好像做得很不错了。那耶稣说不是做到人所认为的完全，是七十个七次要做到神要你做的。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？不是次数，是要依靠圣灵的帮助。我想没有，有谁，我们当中有谁饶恕人？你曾经算过你饶恕到七次有没有？没有哈，还好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可能我们都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哈。哎呀，你要去算的话，你就受不了，你就疯掉了啊！我们有一个姐妹很有意思哈，因为牧师家常常开放啊小组啊什么的，就大家家里不大啊或者不方便哈，那牧师家开放啊，体验大家有时候没有不方便吃饭啊，下班就过来啊，那就先聚餐再聚会。就有一个姐妹啊，她是家里最小的啊，她家里八个弟兄姊妹，她是老八。哈哈，那结果呢，她就吃啊，然后她表达她的喜好啊。这个其实你到人家家吃饭，我们都是觉得什么客随主便嘛，就是提供什么我们就吃什么。但她呢，她表达她的喜好，这个我不喜欢吃，我不要吃啊。然后他要去找他喜欢吃的，然后他不喜欢吃的，他不说他不喜欢，他说大家都不喜欢吃，他就代表大家。然后呢，我们有时候开玩笑，哎呀，某某姐妹啊，请你洗个碗吧。我为什么要洗碗？我在家都不洗碗的。他从小就被娇生惯养长大，然后就说你们应该要做什么菜让我吃。那我们了解这个情况，我们就学习包容，常常鼓励啊，常常提醒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要去算计的话，我们真的是活死了哈！你这小子，你不吃就算了啊，你不要来哈！你知道这个我们人呐、啊，在学功课的里面啊，我们也有体谅啊，因为这个姐妹呢，她没有结婚，没有结婚呢。就没有谁磨，没有先生来磨他，没有先生磨了，他就没有孩子磨啊！你说我们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老练，越来越有爱心，越来越有耐心，怎么练出来的？就是在婚姻里面啊，就是在孩子里面练出来的 啊，不是天生的了，没有天生的，都是一直这样的碰撞。然后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？愿不愿意学习？靠着自己很难放下自己。你说我放下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咬牙切齿，你小子，你再犯一次，你看看，我肯定不让你好过的。到一个地步，一定完蛋了。但是要靠着神。好，我前段时间才读了那个袁佑轩、蒋朗金他们的那个见证书哈，哇，看到神怎么样的改变他啊，改变他们。好，那他就被神光照，他以前他都觉得他自己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都是对的，别人的都是错的，都要照他的，所以他活得很痛苦，他活得觉得很没有意思。但是他被神光照之后，他才发现到，哇，其实这些都是神给他的磨练，神给他的功课，然后他在神面前顺服，他就学到了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找对力量来源，饶恕不是靠着自己，乃是靠着神。好，乃是靠着神。好，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，我们就要靠圣灵来行事。在信仰的里面，圣灵开了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认识了神。在信仰的里面，圣灵也要帮助我们来被神光照，来支取神的恩典，支取神的能力，与神同行，靠着圣灵来行事。所以 这里耶稣的比喻说，你要连续你的同伴，像我连续你，所以是要从心里来饶恕。好，以弗所书这里也告诉我们，要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蒙召做什么？我们蒙召就是来与神和好，与神和好。我们蒙召也是什么？也是来 与人和好，就是一个十字架，靠着什么？靠着圣灵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。这里说的互相宽容，彼此联络，要靠着圣灵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要学习饶恕了，你要先看清自己的本相。我们要看到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蒙了何等大的怜悯，我们是蒙神的恩典。如果神要跟我们算账的话，算不完的啦。我们就像那个仆人欠主人1000万两银子，永远还不清的。但是这个主人动了慈心，他就免了他的债。所以我们必须有这种看见，有这种体会，我们自己是蒙了何等大的怜悯，有这样一个感动光照，我们才会来饶恕别人，才会来免了别人对我们的亏欠。好，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妈妈，她的孩子如果打她很完美的，她的孩子如果打翻了汤啊水啊什么的，一定会被她骂得满头包，被她骂到臭头啊。但是他有一次他自己打翻了水，他就在擦的时候，他就领悟了，神就光照他，他就笑了。笑什么？哎呀，我们真的，我们都是不小心的，没注意打翻了，犯了错误了，我们就了解，我们就接纳了自己。但是当我们周围的人做了我们认为不应该做的事，错的事，我们就怎么样？很生气，很生气！你不应该那样，你一定是故意的。别人做的是故意的，我们做的是不小心的。这个我们中国人说：“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”这个考试啊、读书我们都会啊，但是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？严以待人，宽以律己。嘿。都是不小心的。我有一次我跟师母在开车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讲一些事情，我们就数算神的恩典，看到哦，神真的很怜悯我们。我们常常说错话做错事，得罪神得罪人，但是神还怜悯我们，神还给我们机会，但是我们却对我们的孩子那么严格的要求。他们也是人，人都不完美，都会说错话，都会做错事，但是我们却对他们何等的严格，何等的严厉。有一次我的孩子老大小的时候，我在楼下，他跟一些人在小朋友在楼上玩，玩了以后结果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他就赶快冲下来，哎呀，死定了死定了，很紧张。我就说什么事情啊，死定了。他说我把楼上的纱窗碰了，掉下来了，掉到楼下了。我那时候心情还蛮不错的，正在跟人家讲话，哎呀，这个没有关系啊，捡起来就好了嘛。但是我被神光照，我儿子为什么会那么害怕？因为这个老爸常常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常常是在这个很受压抑的时候，心里面的苦毒要找地方发射的时候，哎，他又犯了什么错误，他就知道他死定了。我跟他说，我就被光照，我说不要怕不要怕，没有关系，捡起来就好，捡起来就好。那每一个人其实我们说错话做错事，好像得罪了别人，都不是故意的。 还我，就是说你对我的亏欠，咱们今天一定要说个清楚，讲个明白。好，再来呀，更厉害哦！你说说得清楚，讲得明白吗？讲不明白。第二个动作是什么？掐住他的喉咙，掐住他的喉咙是干什么？啊，置他于死地嘛！你不给我说清楚、讲明白，你也不跟我道歉，我就不给你好过。好，那结果呢？我们看看，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最像那个欠十两银子的仆人？啊？你们谁最像？人家说当然是你啦，宋牧师你最像了。其实神就是要光照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欠十两银子的仆人。我们对神何等的亏欠，神都怜悯我们，神都再次给我们机会，但是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却是那么的严厉。他们给我们的，对我们的，我们所认为的，这里圣经上说。得罪你，其实你发现到你读哈，在十六章到十八章之间讲到饶恕，有一个地方讲，若有人有错，有得罪你的，你怎么样？你要带教会的弟兄怎么样去指出他的错来？他若不听啊，要告诉教会的长老啊，教会。然后再不听就要离开他。好，哎，为什么那边跟这里的不一样？因为那边讲的得罪是跟神绝对的真理是有关系的，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所说的得罪其实不牵乎到真理呀。啊，有人形容在一个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，他连挤牙膏怎么样挤牙膏他都会争吵啊，那个先生粗枝大叶一挤，只要挤出来就可以了，哎，那个先生可能太太可能要从后面慢慢的啊，哇，这个生活习惯很多时候啊，我就发现到有时候很不公平。我太太用过的碗，我要吃东西的时候，她来，我都给你用，我用过的拿去用，没问题，对我来讲没问题。但是呢，他有时候要吃什么要做什么，我说来我的给你，他不要啊。哎呦哇，我如果是玻璃心的话，我真的是我哪点不如你啊。好，那你看圣经上说，为什么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别人那么一点点东西，只要不合不顺你心不如你意，你都看得到，你都可以挑出来，但是你自己有很大的问题你都不觉得。好，我们都有盲点，你看不到。所以圣经这里就光照我们，如果你都觉得谁都不好，谁都有问题，你的火箭到处去试射，圣经上告诉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谁？就是我们啊，我们里面有很大的梁木，我们看不清楚啊，我们老是去挑人家的毛病。所以圣经说的得罪就是不牵乎真理的啊。最后我们也会看到，即便真的是得罪神得罪人，你也可以饶恕他啊。最后我们看到了，学习饶恕，我们要从心里面来饶恕，心里面饶恕。其实我常常形容我们周围的人，神把我们放在什么样一个环境，什么样一个家庭，其实神摆的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镜子，我们的镜子。好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的主权都在神手中。神让你生在什么时代，生在什么家庭，有哪些什么父母，什么弟兄姊妹，你求学阶段碰到同学，你的工作碰到同事，你遇到的这些其实都在神的掌管，神的看顾当中。有的人神就是专门借着他来对付你的。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对付了，都需要照镜子。好，那神透过这些其实要 让我们的生命被炼净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，就好像我说的 结过婚了，你的生命就突破了，有点成长了，因为有夫妻相磨。有了孩子了，你的生命又突破又成长了，因为有孩子来磨你。那同样，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，神都借着周围的人做我们的镜子，让我们彼此相磨。圣经里面约瑟，我们看到哇，他的人生真的起起伏伏，被父亲宠爱，然后呢被兄长嫉妒，被卖到埃及做奴隶，被那个主人赏赐，然后又被主人的妻子诱惑陷害，又被下在监狱里面，被典狱长赏赐，又被解梦的那个酒正忘记，最后被法老王召见，成为埃及的宰相，跟连续剧一样。但是他读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到约瑟他面对这一切，他不气馁。当他飞黄腾达的时候，他不骄傲，他学习仰望神，他学习饶恕。好，他的弟兄到埃及去要粮的时候，哎，结果呢，他们发现到哇，这个宰相就是他们的弟弟，他们很害怕。但是约瑟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你们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，我要保全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，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后来他们的父亲雅各过世了，这些兄弟又紧张了。当初约瑟不跟我们算账，是因为爸爸还在，他要看爸爸的面子。现在爸爸死了，哎呀，那他要跟我们算账，我们就完蛋了。他们又去跑到约瑟面前，哎呀，我们以前做错了，得罪你了，啊，原谅我们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他是真的从心里面饶恕了他们，他没有把握他做宰相的机会，好好的跟他们来算账啊。所以，我们饶恕人，我们要知道主权在神。您所遇到的一切，他不过是你的镜子，你要感谢他们啊，你不要去跟他算账哈。你知道，彼得说什么？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？谁容易得罪我们？就是在我们周围跟我们频繁接触的嘛，那才容易得罪了。因为你更多的接触的时候，就会更多的碰撞，更多的摩擦嘛。你们如果跟我不接触多的话，你们总觉得哎呀，这个宋牧师好谦卑哦，好哦，都笑脸迎人了，好好哦。但是最了解我们的是谁？就是你的家人啊，就是你的太太啊，你的先生啊，你的孩子啊，就是你的同工啊，就是最经常接触的，啊，那其实这些是神放在旁边，是要我们成为彼此的帮助。另外，我们要学习以善胜恶。以善胜恶就是我愿意学习，我愿意宣告，啊，我不是，是我觉得我被人家亏欠了，但是我愿意学习饶恕、包容、接纳。圣经上说什么？逼迫你们的，你要给他们祝福。你怎么祝福了？你不是说好小子，主啊，这小子竟然敢这样子顶撞我，你让他出去被车碰一下啊！那不要取他的性命，取他一个指头就好了。啊，没有啊，圣经上说，你只为人祷告的时候什么？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你说那我不是亏了吗？不亏啊！马太福音十章那里说，当你为人家祝福的时候，如果他配得祝福，那个祝福归到他；如果他不配得祝福，那个祝福归到你。所以你尽量为人家祝福，你不要怕啊，人家不配得的话，那个祝福就归到你身上啊。宁可让步，不要自己伸冤；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主说：“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”你不要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就是你要宣告我们刚刚唱的歌，我立定心志，我宣告要行在主圣洁的光中。你看这个约瑟，我们来学习哈，他给他两个儿子取名叫什么？一个叫马拉西，一个叫以法莲，都有意思的。马拉西什么意思？就是神使我忘记，是我是走过很多的艰难困苦，云霄飞车一样，但是呢，这些我在神手中，我不要用人的想法方法来算计来报复，而是把这些忘记。英文有一句话 叫 let go, let God。就是你不要什么都要紧紧抓住，一定要照你的方式来做来成就，放手，放手。特别是我们父母对孩子，夫妻也是有战争，永远的永不止息的战争，就是太太永远要把先生变成他的样子，先生永远要把太太变成他的样子，那永不止息的战争。其实是在婚姻里面，神要把我们都变成神要我们有的样子。好，孩子也是一样，你要忘记，忘记，不要去算计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孩子他取名叫什么？以法莲。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你要看到这些，神透过这些摩擦碰撞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益处的。但是呢，你要走出痛苦的地方啊，你如果走不出来，你得不到益处啊，你自己苦啊，连你周围的人都苦。好像那个不放过他同伴的人，他所有的都被下在监里了。我们常常把自己关在痛苦的心灵监狱里面，然后我们周围的接触到的人也都受到不好的影响。好，最后圣经上说，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怒骂还怒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这里又讲到蒙召，我们蒙神的呼召干什么？来到神面前与神和好。我们蒙神的呼召干什么？来到神面前支取神的恩典能力来与人和好，让人从我们身上感受到神的爱，让我们从神的身上，让人从我们的身上感受到因着神的怜悯，我们也怜悯人，我们能够有恩慈谦卑的心来与人相处。所以最后我们学到的功课是，透过我们在神面前愿意学习饶恕人的功课，神要赐福给我们，叫我们经历从神而来神所赐的释放和自由的生命，然后神也要透过我们去影响在我们周围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。有几个见证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了，就是你愿意去学习这样一个饶恕的爱，你发现到你蒙神祝福，你被神改变，神也透过你成为周围人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再次谢谢主，你用你的话指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学习彼此饶恕的功课，但是我们承认很难做到，我们做不到。但是主啊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来你面前支取在圣灵行事当中行事的恩典。主啊，用你的灵来浇灌我们，加力量给我们，使用我们，变化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把每一个人每个家庭交托仰望你的手中，你来变化，你来使用我们。谢谢主，荣耀颂赞归给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